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决
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佳丽在这儿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节目。那在这儿呢，也特别的高兴可以有3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婚姻生活中的一些喜怒哀乐、点点滴滴。那其实呢，婚姻真的是一所学校。幼稚园的学生希望进入学校，是不是？希望进入学校，过那种有规律的生活。但是呢，在这个婚姻里边的人呢，有的时候又觉得真的是太沉闷了，可不可以让我跳出去自由一下呢？所以呢，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做《围城》，是不是？他就把这种未婚的和已婚的人的这种心情呢，描写得非常的细腻。那好了，我们都在婚姻里面，在婚姻生活中，它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学校呢？在学校里面，我们会交到好朋友、好同学，这些朋友、同学让我们觉得生活那么丰富，友谊那么可贵。朋友们，您知道吗？在婚姻的这所学校里面，你和你的配偶也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那欢迎朋友们呢，再一次跟我们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一起分享友谊在婚姻中它的这个作用。好朋友的话呢，我们很想一起吃个饭，好好的谈个天儿，然后呢，嘻嘻哈哈过一个晚上。哇，跟好朋友吃完饭之后，聊过天之后，就好像那个人充了电似的，然后呢，高高兴兴的回家。所以在这方面呢，我的丈夫呢是颇为理解我的。有的时候我比较闹情绪的时候，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你去跟朋友吃个饭吧。”可想而知，我跟朋友相聚之后，回到家里边呢，整个人呢就是精神焕发。那这种友谊的滋润呢，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后来呢，我就想，那如果跟朋友相聚是这么开心、这么愉快，让人有充电的感觉，那跟我们的配偶是不是也可以建立一些这样好的友谊，然后还有这种这么甜蜜的时刻呢？后来呢，我就在一本书上发现了我的想法没有错。原来呢，在婚姻里边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配偶变成我们最好的朋友。其实友谊的原始定义呢，是说一起用餐。有一位喜剧演员兼旅行作家迈克尔·柏林，在完成了他周游世界旅行的时候呢，他评论道：“他说， 我在极地之旅中所到过的每个国家，一起分享食物都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这也是必要的，因为人类发现可以借着共同聚餐、互诉苦衷或者是庆贺喜事，这一个发现沿用至今。那朋友们，我们天天会跟我们的家人一起吃饭，对不对？跟我们的丈夫或者是妻子一起用餐，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个用餐的时间变成我和他的最亲密的社交活动呢？那其实啊，可以的。让我们再看一看其他的文化里边啊，在圣经时代，吃饭是培养友谊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耶稣这样说，他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那这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这或许呢就描述了要与我们建立关系的这种渴望。耶稣要与我们建立关系，然后呢借着坐席，一同坐席来促进我们之间的联系。和家人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好的一种联系，是借着一起吃饭、一起用餐来维系的。那朋友们，有没有时间跟你的配偶约会，两个人好好的坐下来欣赏一顿美好的餐宴，然后好好的聊天？那我相信如果有这样的时刻的话呢，你们的婚姻一定可以会可以越烧越旺的那个火焰呢、啊、那记得呢，这个火焰可是爱火，千万不是灶火。花了钱吵一场架，然后两个气冲冲的回家，那真的是不值得，对不对？那我们再看看啊，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其实一直以来呢，家人一起用餐都被视为凝聚家庭成员的一种方式。那直到是20世纪的后半段，我们的文化呢也受西方社会的影响，慢慢的呢好像这个习惯呢逐渐的被忽略了。那看一看速食食品啦、微波食品呢，也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呢进入家庭。其实呢，这是真正的危害于我们家庭的团聚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以前呢，做一顿饭真的是需要时间，需要一些个心力的，对不对？怎么样买菜啦，买什么菜啦，怎么样做出来了，怎么样让家人聚在一起一起吃了。那这里边呢凝聚了很多的心血。可是后来速食食品呢一直不断的发明出产，很多人为了方便呢就把速食食品带入家里面来了。还有呢上班的时间长了，大家吃饭的时间不一样，于是呢谁回来谁吃，能够一家人坐在一起好好用餐的时间呢是越来越少。而家人呢慢慢被各种文化的冲击，也觉得啊，在外边跟朋友用餐，或者是省下一些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减少了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所以这个呢其实不只影响家庭的其他成员，更影响家里面的两位主人，就是男主人女主人这个关系。因为啊，一家人凝聚的这个一个媒体呢，一个媒介呢也被骚扰了，是不是？那我们说有些地方呢甚至更严重。有人说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呢，情况严重到呢有些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就根本不涉及共同用餐的地方，但每个房间呢却都设计了摆放电视机的地方，这对家庭生活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有一对结了婚的夫妻跟我说，他说，我们发现用餐时间是谈话的一个最重要的场合，即便只是快餐食品，但我们摆上餐具然后坐下来一起不受打扰的专心用饭，这对我们很有益处。那朋友们， 这也说明了这段时间是很珍贵的，夫妻两个人谈话的时间。那也许我们吃的东西是很简单的啊，不是说特别的预备的，但是把餐具摆出来，不至于匆匆忙忙的，那这个时间呢还是一个高品质的相聚。那我们说光吃饭当然没有意思，还要讲一讲两个人的感受，对不对？几年前呢，我收到一封来信，这封信呢也颇为伤感的。寄信的人呢，她是一个结了婚不到一年的一位女士。她写道，她说在所有人的眼里面呢，我们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对幸福的新婚夫妻。当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她总是披上虚假的外袍。但是我们结婚没过几个星期，我就感到非常的失望。我以为我们可以谈论每一件事，可是他却从来不告诉我他的感受。这我也想到了，很多男人呢，都是在这个情感的表露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呢，是比女人来的困难。这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是这样，其实西方的文化里面也是这样。女人是善于表露自己情感的。那以前的日子是这样子，到了今天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男人呢仍然被认为应当将自己的感受呢埋在心里。可是女人们呢就被鼓励将自己的感受要和朋友和家人分享。有一对夫妻，虽然他们的婚姻现在已经是很和平了，很好的状态了，但是呢，当这位女士讲到他们婚姻濒临破裂的时候，她的感受说，她说我不再与我的丈夫推心置腹，而是开始将心里话告诉我的姐妹们和朋友们。那有些人认为自己不是情绪化的人，但是情感呢，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想要在婚姻中有效的交流，就必须学习谈论自己的感受。有一位参加了这个婚姻辅导课程的女性，她呢就被老师问到，你参加这个课程你最喜欢哪一部分呢？她就写道，她说我最喜欢的那一部分呢，就是我的丈夫必须要与我述说他的各种想法和感觉。以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我的要求。我的丈夫常常不理解，也置之不理。但是现在我读了这个课程之后，有专家告诉我，他必须要跟我说话，要说他的感受。我就觉得这个课程太棒了。然后呢，他还附带着写给老师，他说，原来呀，他的心里面有许多可爱的想法，但是从来没有用言语表达出来过。那我相信这位女士写的这一些感受呢，是很多已婚的姐妹们的一些心声，对不对？其实挖掘男人的话题，让他把他的情感、他的想法表露出来呢，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呢，收获却是很丰富的哟。那在合适的时候询问你的配偶，你有什么感觉，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更加自由的交谈。如果我们能够心平气静的学习讲述自己的感受，那么当我们处在压力底下的时候呢，才更有可能这么样子去做的。那在婚姻里面，每个人呢都有可能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比如经济上的困境、重大的疾病，或者是交通事故，或者是青少年孩子的问题，以及有些夫妇之间有过这个流产的经验，或者是亲人过世。那这些个危机处理的好还是不好呢，其实就关系到一个婚姻的成败。特别是有一些个家庭有孩子去世的这个痛苦，这也会造成夫妻关系中一个巨大的压力。 那有这样经历的夫妻，他们的离婚率呢，明显的高于一般的夫妻。那在经历亲人过世或者是重大悲伤的时候，人呢，很不容易将情感诉说出来，反而呢，会容易否定、否认自己的感受，或者是跟对方疏远，或者是退缩到工作里面去。但是我们想啊，夫妻两个人共同面对的这些个经历，它的重点呢，就是要说出彼此的感受。那不管当中有多么的痛苦，都要表达出各自的感受。因为呀，你们这样子表达，这样子的交流，才能够让两个人都感觉到我们是在共患难，是在共同的度过这些不幸。那这种有人陪伴，有人和你在一起共度难关的这种支持呢，其实对生命、对婚姻呢，都是非常的有效的。在一本杂志上有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标题挺吸引人的，他说男人懂得亲密感吗？这篇文章呢，就引用了一位名叫艾丽森的这个做妻子的话，他说我的丈夫啊，总是靠我去处理婚姻中的一些情绪上的事。他是一个英国人，他非常的冷漠，他8岁就被送到寄宿学校里面去。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8岁小男孩的身上的时候，他很快就知道，动感情只会让生活变得更为艰难。那么当这个妻子艾丽森经历了一次流产之后，他们夫妻之间开始变得很疏远。艾丽森呢，就在文章里面继续的说道，他说，我发现和丈夫谈这件不幸的事会让我好受一些，可是呢，没有想到我的丈夫却压抑他自己的感受。他的反应是变得对我非常的挑剔，我每次一说之后呢，他都很不满我的一些事情，并且对一丁点儿的事儿呢，他就勃然大怒。后来在一个晚上，当我们在床上又冷战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其实这几个星期以来，我的丈夫他也是一样的感到沮丧，他只不过是没有说出来而已。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流过了一片温柔，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的感受呢？那我们看看夫妻之间这种深层的交流，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达到的，甚至呢是需要经历一些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是这种深层的交流呢，却是需要我们向对方敞开内在的自我，好叫我们能够敏于对方的感受。那如果我们不去交流那些痛苦的事情或者是复杂的情感，而试图自己进行处理的话，那么夫妻之间呢，的确就会越来越疏远了。那对于那些个不容易了解更不愿意谈论自己感受的人来说呢，其实改变呢仍然是可能的，那其实今天就可能哦，千万不要放弃你的改变。那开始改变的一个好的方法呢，就是写下平常一天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事情。那真的不要以为一定是重要的事情，是大事才值得你拿起笔来写下来，不需要，写上2-3件事，再写下自己的感受。那举一个例子，非常不是说很重要特别有价值的事情，你写上啊，我赶上了火车。赶上火车怎么样呢？你的心情怎么样呢？你可以说，追火车追得我很疲倦，或者是说，我根本不赶时间，我也觉得自己无聊。有人写下了说，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呢，感觉很愤怒，感觉很焦虑，等等。或者是遇见了一个老朋友，让我感到很开心、很兴奋，或者是很紧张。那其实这些真的是不是大事，但是呢，学着写下它，写下自己的感受。 那如果我们之前没有这个习惯的话，要开始表达这样的情绪，的确需要一些勇气，因为呢，这可能会令我们觉得赤裸裸的，或者是害怕被对方感觉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应该确信，我们的配偶、丈夫或者是妻子不会因为我们所表露的情绪而拒绝我们、生气或者是责怪我们。那在爱里面有一个条件，是不是就是要相信对方，相信他爱你，所以你愿意用爱去唤起他的更多的爱。
给我你的手，给我你的手，让我们缩短摸索的距离。给我一首歌，给我一首歌，且让我走进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给我你的手，给我你的手，让我们做快乐加倍的多，淡淡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淡淡的重担格外的轻。
那婚姻中有一件必须做的事，那就是要两个人努力地经营我们的婚姻，并且设法使它更加的美满。那即使养育孩子可能花掉了我们大半的时间，但是你还是得找出两个人独处的时间，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远离孩子们一次，即使只是两个小时的晚餐时间。我们向上帝祈求能够找到值得信赖的人，一个星期来照顾我们的孩子几个小时，好让两个人能够到某一个地方独处，享受二人世界，或者是把孩子带到长辈的家中， 好让呢他们可以帮忙一下。朋友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让我们每天都努力地经营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婚姻呢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让人们看到婚姻里面有爱，婚姻里面有祷告，婚姻里面有上帝的赐福，那么它就是一个可以发出馨香的一个好的见证了。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婚礼之后的节目呢，时间又差不多了。很高兴每次呢都有30分钟的时间跟朋友们呢在这一起分享关于婚姻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跟大家谈到了要让我们的配偶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好朋友要一起吃饭，好朋友要分享心里话，好朋友要彼此鼓励，好朋友要彼此支持，是不是？让我们都靠着这些个原则使我们的婚姻呢更甜蜜。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特别的要把函授课程呢向大家介绍一下。那我手上呢有很多种类的函授课程，这些呢都是免费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写信来报名。其中呢有寻宝，寻宝是27课的一个啊终极圣经的函授课程，寻宝。还有呢就是丰盛的生命，是高级的圣经课程，丰盛的生命有34课。还有一本呢是幸福家庭，它呢是讲到幸福家庭的一些元素，同时呢也有一些我们努力的目标。那今天呢跟您介绍的这个3个课程，寻宝、终极函授课程、丰盛的生命、高级函授课程，还有家庭生活的幸福家庭，那么这个课程呢都是免费的，供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那记得写清楚您的姓名、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如果方便的话把电话号码也写给我们，以便我们在寄送的时候呢我们先打一个电话可以确认一下啊，有人会帮您收信或者是啊收到这个课程。那么我们也有一个电子信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 @vohc.cn， 我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那朋友们来信的时候，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您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福音电台，收听婚礼之后节目，对我们的节目啊有什么感想啊，或者是有意见啊，或者是鼓励啊，都可以顺便的告诉我们，让我们从您的来信中得着鼓励，也得着一些个啊纠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